上帝赐福你，很感恩能进入你的家。我们祈祷你们全家都得着上帝上好的祝福。一开始我喜欢说个笑话，我听说有两兄弟，一个4岁，一个6岁。有一次他们到奶奶家过夜，奶奶告诉他们在睡觉以前一定要祷告。他们到了卧房，双膝跪下，弟弟就开始声嘶力竭的祷告说，上帝，求你给我一辆新单车，给我新的游戏机，给我一只小狗。哥哥叫住他说，你为什么要吼叫？上帝又没有聋。他说，我知道，但奶奶有啊。一起认真宣告，这是我的圣经，它定义我的生命，它宣告我的产业，它命定我的能力。今天我要领受上帝的话，我要大胆宣告，我的心思警醒，我的内心敞开，我必要脱胎换骨，奉耶稣的名。上帝赐福你。今天我要分享的是预备兴起。人生难免会遇到打击我们的事，我们常因此失去热情，以为情况再也无法改变。但上帝的心意不是要你挫败，他创造你乃是要你得胜，他在你灵里放下恢复的能力。意思是，当你被击倒时，不会一直躺下，上帝会向你吹气，赐你力量，为你成就你做不到的事，使软弱的你再次刚强，以致你能够再度兴起。因为你已经重新得力，艰难就不能把你击垮。或许能暂时拦阻你，但你会再兴起，那只是迟早的事。或许你正在面对征战，负面思想会说你不会痊愈，这次疫情已经毁了你的经济，你永远戒不掉这个瘾。别相信那些谎言，或许你现在被击倒，但那不是你的结局。上帝对你说，要预备兴起，预备看见恩惠，预备迎接突破，预备领受医治。原本要害你的事情，上帝却使他与你有益。弥迦说，我的仇敌啊，不要向我夸耀，我虽跌倒却要起来。这里弥迦没有埋怨灾祸，也没有因跌倒而沮丧，他明白这个法则，在他灵里有恢复的能力。虽然处在艰难中，他却宣告得胜。你如果想要胜过挑战，就得学弥迦说，这个试炼只是暂时的，它终必过去，有上帝帮助我，胜过全世界抵挡我，我必兴起。你这么说，黑暗权势必要颤抖。当你宣告我必兴起，天使就来效力。别再说永远不会改变，我的事业绝不会成功，我的孩子绝不会走回正路。别再说了，你如果宣告失败，就必得到失败。要学弥迦说，没错，我有艰难，我没有否认问题，不会假装问题不存在，但我不会陷入问题里。我必兴起，看见上帝的美善，我后来的日子必定好过先前的日子。上帝领你到这里，不是要撇弃你，他绝不会让你陷入一个他解决不了的问题。虽然那个人离弃你，却不能拦阻你的命定。人没这么大的能耐，可以摧毁你的人生，上帝预备了更好的对象。大卫说，上帝从祸坑把我拉上来，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。你现在可能就在祸坑中，不晓得要怎么出来。我有个好消息，你并不是孤立无援，至高上帝即将把你拉上来，他即将使你脱离隐蔽，即将帮助你恢复健康，他就要打开新的门户，赐你新的机会，新的关系。祸坑不是你的命定，预备兴起吧。保罗说，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，就住在你们心里。黑暗权势竭尽全力阻止耶稣，却无法拦阻他复活。所以，不论你面对什么挑战，都不能拦阻你的命定。疫情不能，疾病不能，隐蔽也不能，仇敌就算卯足全力，也没办法把你击败。几年前，休斯顿遭受飓风袭击，我发现各种树木都被飓风吹倒了。 包括树为三四英尺的大橡树，还有超过100英尺高的松树倒在一家家院子里。不论大树小树，全都没办法抵挡强大的飓风。当时只有一种树没被吹倒，那就是棕树，因为上帝设计棕树时让它能抵挡暴风。不像其他树木，棕树会因外力弯曲所以不易折断，有些品种的棕树甚至能一弯到底，顶端几乎碰到地面。当飓风来袭，棕树能三四个小时都能维持弯曲，看起来没救了。但是当狂风止息，飓风退去，它又再次挺拔，恢复原来的样子。其他树种都横躺在地，差别在哪里？上帝赐给棕树恢复的能力，虽然它会被吹弯，但只是暂时而已。诗篇92篇说，一人要发旺如棕树。上帝比喻时选择用棕树，不用橡树或松树，因他知道我们会经历风暴，他知道艰难想把我们击垮，使我们无法进入命定，所以他说，我要使你像棕树，把恢复的能力放在你灵里。你或许会经历艰难、伤痛与失望，但时候一到，狂风会停止，暴雨会过去，就像棕树一样，你也会再次挺拔。现在你或许被吹弯了，你正在面对挑战，负面思想告诉你永远行不通，你却要预备兴起，你灵里有恢复的能力。当风暴过去时，你不会被打倒，躺平，你将要兴起，健康、蒙福、兴盛。你看起来不会像历尽沧桑，甚至没有人看得出来你曾经遇过艰难。我最爱上帝的一点是，他不仅救你脱困，还叫仇敌为他制造的麻烦付出代价。当棕树因飓风来袭而弯曲的时候，你以为那会破坏棕树造成损害，但研究显示正好相反。当棕树被强风吹弯时，它会变得更有弹性，这样反而能强化根部，更加促进棕树的成长。当树干在风暴过后再次挺直时，会变得比以前更强韧。当你经过风暴后再次挺直时，必定脱胎换骨，你会变得更强壮、更健康、更蒙福，也有新的成长。面对困境时，你当提醒自己，我可能会弯曲，但必不折断。上帝不会让你面对你没办法承受的困难。或许有攻击临到你，但要知道倒地不是你的命定，失败也不是你的结局，疾病、困难、物资缺乏不是永久的。我相信就在这时，风势已经开始变小了，拦阻你的势力正在被破除，黑暗权势正在被击退，你即将看见突破、自由、喜乐、胜利。在弥迦书七章，弥迦列出当时发生的所有坏事，他提到自己有多么忧伤难耐，经历多少困苦。如果他只说到这里，圣经就不会记载他了。弥迦在第七节继续说，至于我，我要仰望耶和华，要等候那救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必应允我。他抱持信心的态度说，我都走这么远了，不能放弃。他期待上帝将会翻转环境，所以他在下一节说，不要向我夸耀，我虽跌倒却要起来。有时我们处在风暴中太久，已经忘了挺直站立是什么样子。仇敌想要我们接受树木弯曲的状态，接受各种不健全，对加害者心怀苦毒，觉得再也快乐不起来。我们要学弥迦说，没错，我有过凄惨遭遇，没错，人生充满了障碍，但我不会放弃我的梦想，不会以平庸为满足。我要等候那救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必应允我。别因困难而放弃梦想，不要因为单言、不幸的童年或意外的风暴，让你以为你的人生巅峰已过去，上帝正在幕后动工， 你遇到的打击其实是他计划的一部分。这些困难可能不是出于他，但他所允许的困难一定不会拦阻你的命定。你如果抱持信心的态度，上帝就必恢复你的一切，他必夺回仇敌偷走的东西，他必要为你伸冤，为你打开你打不开的门，带你进入你的命定。在创世纪37章，约瑟青少年时期，上帝给他一个梦，在梦中他居高位，拥有极大影响力，他有许多哥哥，但他是父亲雅各最宠爱的儿子。因为他是雅各年老生的，所以雅各特别宠他，还特地为他做了一件五彩缤纷的外衣。约瑟一定很爱炫耀那件彩衣，让他与众不同，格外特别。约瑟的哥哥们却嫉妒他，不喜欢他特别受宠，更讨厌他做了那些梦，以为将来自己会做大事。有一天，父亲要约瑟去另一个城镇，看看他哥哥们，他们在那里放羊。当他们远远看见他身上穿着那件彩衣，就觉得那是除掉约瑟的大好机会，于是剥了他的彩衣，把他丢在坑里。他们原本想杀了他，血染彩衣，再告诉父亲有恶兽把他吃了，但那时候正好有以实玛利人的车队经过，哥哥们就决定把约瑟卖为奴隶，而没有让他死在坑里。有趣的是，上帝总是让对的人在对的时间出现。那个车队已经旅行几个月，早在约瑟去查看哥哥前就出发了。但上帝掌握了所有细节，他知道你会需要什么，你何时需要，谁会需要在那里。你不必担心，上帝早已安排好了，他会带领你进入命定。任何人或不幸、不公平都不能拦阻你，上帝指引你的脚步。他不仅掌管你的人生，他也掌管你周遭的环境。约瑟现在不再是穿着彩衣的受宠爱的儿子，而是在异乡做奴隶，为一个叫波提乏的人工作。一年又一年过去，约瑟始终行事正直，善待那些错待他的人。我能想象许多夜晚他想着家，想到那一件代表宠爱的彩衣，泪水就充满了眼眶。负面思想对他说，不公平，你再也不能完成梦想，再也看不到你的父亲，再也不会有那件彩衣了。但我仿佛听见约瑟祷告说，天父，感谢你，你在我生命中动了善功，必成全这功。我看不到出路，但你一定能开路。我也许跌倒了，但我相信我必要起来，你对我的应许必要实现。约瑟被丢进那坑里13年后，法老做了一个他不明白的梦。约瑟那时在监里，有人忽然想起约瑟会解梦，于是把他招来，他就为法老解释梦的意思。那梦是关于粮食的供应，建议法老储存粮食，为荒年做好准备。法老非常欣赏约瑟，当他的臣仆在商讨该指派谁担当重任时，法老对他们说，没有人比约瑟更适合，于是派约瑟治理埃及全地。又在创世纪41章44节说，在埃及全地若没有你的命令，不许人擅自办事。他叫臣仆拿皇室外袍来给约瑟穿上，约瑟脱下囚犯的衣服，脱下奴隶的衣服，穿上尊荣的外袍、权柄的外袍、影响力的外袍。想象一下，在这时以前，约瑟一想到那件被哥哥抢走代表恩宠的彩衣，那时候他深感失落，很想拿回来，看来很不公平。现在他明白，如果不先失去那件彩衣，就永远得不到权柄的外袍，代表治理埃及全地的外袍。你如果知道上帝为你预备了什么，就不会为了失去那件彩衣，没得到那份工作，那个人离开了你，或贷款没有核准而感到灰心沮丧。你如果知道就要领受权柄的外袍、影响力的外袍、丰盛的外袍、空前恩宠的外袍了， 就不会对加害者心怀苦毒，为落在坑里的时光难过，为所失去的沮丧。上帝已经为你预备了奇妙的未来，使你不会再埋怨过去。你现在可能被打倒，但就像约瑟，你要预备兴起，前所未见的恩宠就要临到了。上帝将做一件特别的事，不寻常的事，一件提升你到新层次的事。你故事的结局并不是痛失漂亮的彩衣，这结局也不是梦想没有完成，与所爱的人分手，经营的事业衰退。那件漂亮的彩衣只是预先表明上帝所要成就的事。彩衣本来就是暂时的，不会长久存在。门如果关上了，就接受继续向前，不要浪费生命期望再取回漂亮的彩衣，因为上帝为将来所预备的更好。不要心怀苦毒，恨别人把你丢进坑里，或是有人背叛你，有人在生意上欺骗你。上帝看到了，他不会让人夺走你的彩衣，或让不幸遭遇临到你，如果这些会拦阻你的命定。但有多少人还在可想那件彩衣呢？希望自己能重回那段受宠的时光，回到受挫以前，回到生病以前，回到疫情以前。关键是，没有那件漂亮的彩衣，并不表示你没有恩宠，而是表示更大的恩宠快来了。你必须先失去彩衣，才能进入上帝为你预备的奇妙未来。那是你从来没见过、听过或想象过的未来。或许你感觉就像在坑里，没关系，那个坑会领你进皇宫。你遭受挫败，没关系，那会使你得着更大的影响力、更大的权柄、更大的尊荣。比落寞的作者巴望能在拥有彩衣，要期待上帝成就更大的事。约瑟在当时统管粮食供应，全地的饥荒非常大，只有埃及这地方有粮食。有一天，约瑟的哥哥们来皇宫买粮食，就是把他丢进坑里的那些哥哥。约瑟来了，他们却认不得他。上次他们看见他时，他在坑里内心受挫，前途无望，但上帝说的才算数。他们认识坑里的约瑟，可是他现在这么成功，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和威望，以致他们认不得。那就是上帝伸冤的方式。当他抬举你时，你就会大蒙赐福和恩宠，以致仇敌认不出你来。早在13年前，约瑟很惨，哥哥们很得意。约瑟在坑里，他们在坑外。现在约瑟高高在上，哥哥们却俯伏。约瑟治理全地，哥哥们却有求于他。当你让上帝为你征战，就会像约瑟，总有扭转局面的一天。你会占上风，那些想拦阻你的人会占下风。上帝知道如何为你伸冤。或许你正面对艰难，要等候那救你的上帝。持续相信，持续祷告，持续梦想，你的时候快到了。陷坑只是暂时的，忧郁、疾病与缺乏都不是你故事的结局，上帝正在幕后动工。翻转时刻比你想的还近，也会比环境所显示的更快。上帝将给你一个惊喜。某天早晨，约瑟在囚牢里睡醒，看起来又是平凡的一天，但几个小时后，他就成了埃及的宰相，完全在他意料之外，毫无迹象。那就是上帝的行事法则。许多时候你看不到任何动静，忽然间事情就成了。你的健康忽然好转了，你忽然遇到理想对象。诗篇作者说，愿上帝兴起，使他的仇敌四散。这表示你必须愿意。上帝要兴起，但你愿他兴起吗？有人说，我们能阻止他吗？我是指在我们的思想里。当你让上帝兴起，就是看他比问题还大，比疾病还大，比财务困难还大。定睛在他的伟大，并思想他的能力，谈论他过去如何救你脱困，经常向人夸耀他的作为，宣告凡为攻击我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， 原本要害我的事情，上帝必翻转成祝福。你看上帝越大，你的问题就变得越小，你的信心也会越来越多。但仇敌总是设法要让我们专注在问题上。或许你的孩子偏离了正道，自然会谈论他如何做错了决定。他永远也不能完成命定，我不明白我做错了什么。你是在让负面的事兴起，应该反过来让上帝兴起，说天父，感谢你，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感谢你，我的后裔在世上必定强盛。感谢你，我的后代就是正直人的后代，必要蒙福。这就是让上帝兴起，是带来改变的关键。当你谈论失败，就是召唤失败出现；当你谈论得胜，就是邀请上帝彰显。上帝创造了宇宙，将星辰挥洒在天际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。或许你的经济陷入困境，事业衰退，无法去工作，你可以让失败的思想兴起，而感到挫折、担忧，也可以让上帝兴起。天父，感谢你，我必借给人而不向人借贷。感谢你，经济不是我的源头，你才是源头。你说，甚至在旷野，你也能使我昌盛。当你让上帝兴起，圣经说，你的仇敌必要四散。忧郁、缺乏、困难都无法抵挡我们的上帝。当你让他兴起，捆锁你的锁链必断开，常年无解的问题必翻转。当上帝兴起，恩宠就来了，新的门就开了，你做不到的事也成就了。现在关键是，你是让问题兴起，还是让上帝兴起？在你的心里，整天都要赞美上帝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与其忧虑，老想着一切出错的问题和不如意的事，不如思想，主，感谢你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，没有你移不动的山，你避开道路，施行神迹，实现应许。把你通常用来担忧的时间，拿去敬拜吧。这不只是正面思想，而是让上帝兴起，那是让全宇宙最大的力量为你效力，使你得着益处。约尔，听起来不错，但我想我不能东山再起了。我犯了太多错，跟约瑟不同，没人害我，是我自己惹祸上身的。耶稣在路加福音15章就提到一个像这样的年轻人，他跟父亲要求提早分遗产，之后就离家去远方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，胡作非为起来。当他耗尽了一切所有，只好去猪圈工作喂猪吃食，他非常困窘，非常饥饿，甚至拿猪食充饥才能存活。有一天，他呆坐着，很沮丧，埋怨自己，深感罪疚。他开始想念老家，想到即使家里的故宫每天也有热腾腾的饭菜，口粮充足有余，他倒在这里饿肚子。在17节，他对自己说，我要起来，到我父亲那里去。他下定决定，不让自己再那样颓废下去，不再呆坐着，感觉沮丧、内疚，一直责备自己。他决定回家去。他不知道父亲会有什么反应，会不会不准他再进家门一步。但是当他父亲远远地看见他，就立刻跑去迎接他，抱着他，连连亲他。儿子身上穿着脏衣服，很臭，他之前都待在猪圈。父亲的第一句话却是，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来给他穿，不是随便一件，也不是旧的，别人穿过的，而是上好的袍子。有趣的是，当初上帝给约瑟一件影响力的外袍，权柄的外袍，他给这个年轻人尊荣的外袍，恩宠的外袍。他们两人都是从困境兴起来的，两人不同的是，上帝动工使约瑟兴起，他不必刻意做什么来脱困，只是不断尊崇上帝，竭尽所能，法老就召他去了。但是这个浪子必须做出决定，不再呆坐着感到沮丧、颓废不振，为自己的过错懊悔不已。他如果不说我要起来，就看不到这件恩宠的外袍。不知道 你是不是在等上帝动工呢？其实他正在等你说，我要起来，我不要一直严厉地责备自己，活在定罪中。我确实犯了错，但我已经蒙赦免，已经得救赎了。你如果肯起来，恩宠的外袍，尊荣的外袍就在等着你。那些错误并没有让你错过命定。控告人的魔鬼会使你想起你的每个错误，你别理他。上帝已经饶恕你了，你也要原谅自己，然后向前行。时候到了，要起来回去天父的家。箴言说，一人虽七次跌倒，人必再次兴起。你要重燃热火，重拾热情。上帝的怜悯大过你所犯的任何错误，他知道我们会犯的每个错误，他早已考量过这一切。即使我们做错了决定，他仍有美意。现在就起来去领受那件属于你的袍子，你还是能活出合上帝心意的样式。当人生的风暴临到你，狂风吹起时，要记得这句话，你灵里有恢复的能力。或许你会弯曲，但你必不会折断，就像棕树一样，你会再次挺拔。整天都要让上帝兴起，在心里不断感谢他的应许，看他比你所面对的一切都大。你如果这么做，我相信并宣告，就像约瑟，你必看见高升、深渊与突破。上帝将成就奇事，超过你所求所想。或许你失去了彩衣，但你要预备好领受权柄的外袍、影响力的外袍、恩宠的外袍，奉耶稣的名。我要给你一个机会，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。请与我一起祷告，请说：主耶稣，我要畏罪悔改，求你进入我的心，成为我的救主与一生的主。如果你做了这祷告，我们相信你已经重生。找一间教导圣经的教会，把上帝摆第一。